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对门徒说，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。把一块磨石套在他的颈上，投入海中，比让他引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为他更好。你们要谨慎，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，你就得规劝他，他如果后悔了，你就得宽恕他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，而又七次转向你说我后悔了，你也得宽恕他。中途门向主说，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。主说，如果你们有信德像芥菜籽那样大，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你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，他也会服从你们的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我们赞美你。
宽恕七十个七次，是我们在马窦福音听见的耶稣的教导啊，对伯多禄说，当然是对整个信仰团体说。那个是用次数来显示，宽恕是没有终止的，没有限制的。今天是路加福音的版本频率啊，如果一天弟兄七次得罪你，向你说我后悔了，你也得宽恕他，必须的意思，没有什么好选择的，必须。这是门徒应有的态度。那前面当然是很清楚，不可以引人跌倒，这是初期教会关于信仰团体从耶稣所得到的最好的教导。在信仰团体当中，那这边谈的小孩子当然就不仅仅是年纪小，包含是这个对教会刚刚接触的，对信仰刚刚才接触的人。但重点就是无止境的宽恕，这是我们在天主经也这么练的嘛。我们都知道很困难，我们甚至要说不可能，所以宗徒们就求了嘛，主请增加我们的信德，可能的，为信的人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基督徒的信德去展现天主的伟大，如果我们真正可以这样的彼此尊重，不引人犯罪，不引人跌倒，我们真正可以这样的彼此宽恕，不论身边的人多少次的得罪我，甚至在他认罪之前就应该宽恕。宽恕是一个基本的态度，在人间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在信德当中就是可能。那这个可能就真正展现了天主的伟大。我们回到昨天的福音是一样的啊，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的信仰是用生命来做见证的。那这一个穷寡妇她的奉献展现了天主的伟大，众人都认为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自己都活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还管别人呢？对厄里亚的那一个寡妇是一样的。天主的伟大可以展现在这个，就是人就看见天主了，天主就出现了。看不见天主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向人证明我们身上有天主，我们都等着别人告诉我们，等着别人显示给我们。但基督徒蒙召是成为天主的见证人，要帮忙把天主显示给人。这是今天我们第一篇读经，我们进到了地铎书啊，非常美的一个小作品啊。但我们通常可以相信，在神学的研究里面会认为应该是保禄的一个学生啊，在他的精神影响之下所写的作品，用他的名字让人看来真的是保禄自己写的一样。从文字来看，我们真的可以发现这个应该是得到宝禄的真传， 首先他知道保禄一向自称自己是天主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宗徒。好，耶稣基督的宗徒不用解释，我们知道大马士革事件，保禄被召成为耶稣的使徒。那个天主的仆人，仆人这个字啊，在希腊文的原文可能直接翻译更好，是奴隶，天主的奴隶。什么意思？奴隶是没有自由意志的。我们今天当然相信人，我们希望人强调人要实现自我，不，奴隶是实现主人的意志。当然我们知道保禄的自由意志很强的，但他知道再怎么强，天主的意志才是真正他应该执行的。这是他在这个生命的大概末刻吧，啊，那么就表达上面告诉这一个他心爱的学生，心爱的徒弟，叫他怎么样在信仰团体里面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。他留在这个克里特，在希腊的最南边的一个岛上，一个大岛上面，叫他在那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服务。我们大家可以想象，这应该是那个教会团体里面所遗留下来的保禄的精神，在信仰团体该怎么样一起组织，该怎么样建立制度等等的。但真正的关键其实就是很简单的，成为天主的仆人。我这边谈的最直接的是执事，啊，天主的仆人在信仰团体里面做，我们看见他谈的就不仅仅是能力而已，还有包含什么，在整个的生活各方面都得成为典范。伦理生活是信仰生活的实践，很清楚的。我们讲一个简单的插曲吧，啊，可能包括你们注意到最近有一个大陆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社会新闻，啊，将近十万人的郑州的大学生，啊，骑脚踏车夜里面骑去开封，啊，这是一个有趣的活动。本来是几个小女生，啊，就是突然间突发奇想想要去开封，啊，吃那边的好吃的东西美食，就有一天就夜里就骑过去了，慢慢就形成风潮，大家都学。本来你说怎么样我也觉得无伤大雅嘛，50公里半夜要骑车自由嘛，无所谓。但到了十万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。大学生当然觉得我就是骑晚上骑个车而已，基督徒认为这不对，其实真的是扰乱社会秩序，给别人带来很多的不方便。至少这样子，先不谈法律问题，我们的生活就不是只有自我。保禄他很清楚的，他当奴隶，当天主的奴隶。每个人想想看，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符合天主的心意。这是基督徒跟一般人目前我想最大的差别，不止现在，应该是历史永远是如此的。我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单单以为我觉得对而已，就在天主的眼中是对的，在天主的眼中是好的。回到信仰团体，如果都能够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当然就可以很明白的嘛，彼此宽恕，彼此接纳，彼此留下善表。我们今天纪念这位圣人圣马尔蒂，他是个典范，这是典范。我们今天念的读经，念的圣咏的那个到对经里面都是描述他的生命的。我们在祈祷经也说了，或生或死，当然我们在用的是希伯来腓立伯书的话，保禄的话，但是这句话是马丁他用来用讲自己的。他在临终的时刻，修士们弟兄们求他不要死，说你死我们成了孤儿，对不对？他就祈祷说，跟天主说，你看我渴望死，跟保禄一样，但是如果我活着对这些弟兄们有好处，我也不拒绝活，天主决定。当然我说他早晚最后都毕竟是去世了嘛，对不对？但那是一个真正的核心的态度。再讲一个小细节吧，我们念的是马尔蒂在亚巴郎的怀抱里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想是一个老公公抱着小孩子啊，那个是一个错误的图像。但你可以这么想象呢，那其实就回应到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，你知道那个在晚餐厅当中，爱徒靠着耶稣的怀里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吃饭嘛，对不对？这意思是在亚巴郎的怀里，就是以前的人是斜躺着吃饭，所以说这比较亲密，靠着近一点就进了别人怀里面了。那个是表达的是什么？现在马尔定跟亚巴郎一起在享用天国的喜宴，我们求亚巴郎 求马尔定为我们转求天主，跟他学习也能够进入天国。